读经，真请大家能够的话尽量往前面。然后呢，我们一样有讲义，今天的讲义比较薄，只有两章。有没有哪一位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欢迎欢迎，好几位哈，瑞奇哈，张妈妈哈，都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会把那个上个礼拜我们说的那个课哈，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哈。我们说诗篇，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诗篇这个题材呢？就好像在所有的古文明里面一样都会有诗歌的存在。那诗歌是为了三方面的功能，第一个是志，第二个是情，第三个是意哈。志的话就是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在知识上有很多的获得哈。那情就是当然读诗都要投入感情。那意就是让我们读了这些诗歌以后，我们有下定一个决心要有采取行动，好像今天吴牧师说的道哈，听得到以后我们要行道。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上一个星期哈就有说到，所以呢诗篇的功能就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更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呢我们还要爱慕神，就是对神表达感情哈。其实很特别，圣经绝大多数都是神向我们说话，只有诗篇是人向神说的话记录下来哈。所以呢这个诗篇很值得我们来读。最后就是我们要取悦神，要采取行动来取悦神。好，然后上个星期呢我们有唱了一首诗歌，西边的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家去再继续唱。好，我知道 Lina 一定会的哈，苏怡姐都会哈。这个歌大概有三十多年了哈，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经文诗歌都是照着诗篇或者圣经的经文，好像今天吴牧师讲的约书亚记哈，那个神的话要放在心里，那个经文哈也有诗歌可以唱的。所以呢那个时期很特殊的很多诗歌创作，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呢，欢迎回家去 YouTube， 你到 YouTube 然后你打歌的名字叫西边的树，然后呢你就会进入天韵诗歌，很多很多的诗歌哈。那如果你是讲粤语的弟兄姐妹呢，也有很多粤语诗歌。好，我是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学粤语诗歌哈，这样加强我的广东话。好，那个我们今天呢，我上次跟大家说哈，那个我来考考大家哈，我说我们希伯来的诗跟中国的诗有很多类似地方，但是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在哪里？我们中文的诗是押尾韵哈，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是押安韵。可是呢希伯来诗的诗歌也押韵，押什么哈？押头韵哈。所以我们要听听看哈才会晓得，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哈，下面有一个希伯来的读经哈，那可以体会一下它的韵律。所以你也一样可以回家从 YouTube 自己学习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哈，现在要学什么上网都有。那他还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你听。
Set building back up. Psalm 11. Give the Psalms capital room.
这是希伯来文哈。
现在可以接的 Psalms 的 Biblia Hebraica. 都是说把理论的对立的。Set building back up.
这是诗篇第一篇。
Ashrei ha'ish asher lo havar ba'shad ha'shalim.Ud deres hatarim lo amar, ud moshar leitzim lo yashar. Kim betrak Adonai chertso, u betrato yegei yomam balayla. Vehaya ke eitz shatul al balyei mayim, asher pirgo yeten beito, vealehu lo yivol, vechol asher yaseh,Yapsuliach. Lohen Arashaim, Ki in Kamots, Asher Filisteinu Ruach. Al Kim, Lohi Yakum Reshaim Bashpat, Vehatrim Vagat Sarkim. Ki Yodea Adonai Derech Sarkim, Derech Reshaim, Tove.
好，这就是我们有看到哈，它第一个第一节你会看到那个啊，就是这样斜下来写的哈，所以你就会晓得希伯来文的诗歌他们是押头韵，而且它的写法就好像古典的中文哈，就是现代的我们的中文是用横的，古典中文是直的，从右边写一直这样写过来的哈，只是现在我们按照西方的方式，我们中文变成横写这样写过来，印刷方便。事实上我们的文中文是右边开始的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东方的文化有它一些类似的地方哈。那我们再看今天哈，那我们上次有说了啊，古诗哈有一些地方就是会帮助我们中国人一读这些诗就有一些感受，所以如果你觉得诗篇很难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等一下我会用一首诗歌。那像上一次我们读的诗篇第一篇，请问是什么分类？君王诗还是智慧诗？智慧诗哈。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就是整个150首诗篇的引言、序言。那么上一个礼拜第一篇是讲到人的人生有两条路，你要怎么选择人生。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二篇，这第一篇、第二篇要看一起看才能够明白诗篇在讲些什么哈。那第一篇讲到人生的道路，今天第二篇要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哈，很喜欢读唐诗宋词。我非常喜欢苏东坡有一首诗哈，这也是人生智慧诗。但是我们来想一想，这个诗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诗哈，讲人生的诗，跟希伯来文就是圣经里面的诗篇的讲人生有什么不同哈？那这边说到哈，特别是最后一句，他说谁怕，他就在下雨的时候哈，苏东坡就在外面散步，结果呢就下了雨，所以他就穿上了蓑衣哈。那刚刘牧师说他去跑步忘了带东西哈，那当时古人他们也去跑步的哈，只是呢他们随时带着一个那个油纸伞身上或者蓑衣哈，就一万一下雨都没问题哈，还要带个拐杖。所以呢苏东坡就这样的情况，就像那幅画一样哈，带个斗笠，带个蓑，披个蓑衣，拿一根拐杖就登山去了。结果下雨的时候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是个很潇洒的人，所以下了雨呢他没关系啊，我就跟着雨声一起唱吧哈，不要怕哈。然后呢他就说他竹杖芒鞋，他是穿着草鞋哈，比马还好哈。然后呢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你看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哈，有困难没关系，我不怕哈，像那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呢他一点都不怕。这是中国人的诗，就是说靠自己。然后呢他说料峭春风吹酒心微冷，那个时候是春天哈，这冷有点冷，而且是傍晚的时候。他说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哈。我记得我读高中大学的时候，一天到晚就在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哈，就是很潇洒，管他是今天考100分还是考不及格哈，数学常考不及格没关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哈，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哈。反正人生过到最后哈，年老的时候回头一看，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管他是风雨是晴天，一生已经过了哈。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人本思想出来的智慧诗哈。那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一看，我还介绍好几首哈，这个是享乐的哈，就是说哎呀每天喝酒啊，看花啊哈，自己跳舞啊哈，然后呢皇权多少奇才，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就是说为今天而活哈。所以呢喝喝茶看看花就好了，这是另外一种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诗哈。还有这个要跟人家争啦哈，这是元曲哈。他说男母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闲的是他，余的是我， 争什么？没关系，遇到什么争执，好吧，你聪明吧，你厉害，你成功吧，笨的是我，好不好？不要争了哈，那人生就这样过了哈，很快乐的过去了哈。所以呢，这是人生，中国的智慧诗就是靠自己的。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哈，诗篇跟这个中国的诗歌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说刚刚那样的中国的诗是一种平面的诗，怎么说呢？它讲到爱情，讲到苦难，讲到国家哈，好像杜甫的诗，讲到离情哈，讲到英雄，等一下我们会看英雄哈，有归愿，也有战争哈，然后呢也讲到节期哈，那好像过年呢哈，过年的时候或者秋天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状况哈，就是平面的，都是靠自己解决人生问题，看开一点呢、啊，洒脱一点呢、啊，豁达一点哈。但是呢，我上次说过了哈，那个希伯来的诗歌，就是我们圣经的诗篇，它是属于什么诗？什么题材？我们说它是宗教诗，所以呢，宗教的诗有神，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生我们所平常读的诗，我们的作者唐诗宋词元曲哈，那写的人呢是讲人生这个层面各种的百态，这是平面。可是呢，希伯来诗歌也就是诗篇，它叫做立体诗哈。立体诗呢，因为它所有的事情有苦难，我们想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有爱情，好像圣经的雅歌也很多诗哈，就讲到即使在爱情中都看到神的作为哈。然后呢，有离情，有国家的困难哈，好像大卫所经过，所罗门所经过的，也有归愿哈，还有很多的战争哈，那这些呢都有神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诗篇的诗呢，它的特质是立体诗歌。你知道谁提出这个精彩的看法？就是焦元莲牧师哈。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读诗的时候，我很喜欢焦元莲牧师写的上册下册的诗篇，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那个诗哈，那个书欢迎去找一找，焦元莲牧师写的两本诗篇哈。那他提出这个观念，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正确，也是精彩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说诗篇第一篇用三个不，三个禁止，不怎么样啊？还记得吗？有背起来吗？诗篇第一篇啊？不，不赞。那第一句是行哈，不从恶人的计谋哈，然后呢，不占罪人的道路，然后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哈。所以这是上次我们说的，说希伯来的诗篇，也就是说圣经的诗篇，用第一首用三个不，用三个否定句来开始这个诗，是很特别的。那今天我们看第二首也很特别，怎么说呢？诗歌里面很少用问句开始的，可是诗篇第二篇呢，就用问句，问了好几个问句开始哈。那在中文的诗里面呢，用问句开始的也不多哈。诗通常就是描写哈，所以呢就不常是用问句。但是呢，有一个人写诗是这样写，李白《将进酒》，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第二句我们大家一起读不读好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成雪。我现在就很有感受哈，那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所以常想起李白这首诗哈。你看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它起先是一个，这是原来它这个标错应该是个问句，它是用两个，这个第一句是个问句哈。所以在中国的，其实在中国的诗歌里面用问句开头的也不多。但是李白这首是一个例子哈，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哈，今天的诗篇哈，那等一下我们会把它跟这个那个骆宾王，唐朝骆宾王的一首讲帝王的诗来做比较哈。那我们先把诗篇第二篇大家一起读一次好不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你看看他是不是用问句开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好，请停在这里。你会发现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 用一些问句，它第四节就让你看到它是个立体诗。这个诗到第四节就出现一个镜头是从天上照下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哈，那以前我最爱看的电影就是那个有一个导演叫大卫连哈，我们如果爱看电影都晓得哈，他拍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哈。那他的电影有个特色，就是电影一开头的时候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你看到很大很大的场景，也许是大山，也许是原野。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把那个镜头放得很大哈。那这首诗也一样，你要读诗篇第二篇，前面三节都在讲人间哈，他讲说世上的君王在那里一同商议哈，好像那个镜头就照到一个朝廷哈，那个朝廷里面或者是国王的那个他的宫殿里面，然后呢宰相啊跟那些官啊们就在讨论啊，还有你再看另外一个镜头，这些国家的国王又在开会联盟啊要怎么样做什么事哈，所以你就好像那个镜头是从上面看下去的。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而且他们对白啊你都听得到哦。这个第三节说这些君王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这不是很像一个电影的镜头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张艺谋会用这种镜头吧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拍哇千军万马哈，然后场景很大，然后那些人就开始到了一个地方开会，开会的时候讲些什么话哈，那都听得到哈。然后第四节就马上跳到天上了哈，那个镜头就跳到天上去了，天上的神说坐在天上的发笑，神主在那里笑下面这些人。所以更证明我们刚说的诗篇是立体的诗歌，因为你在讲这些事情讲战争的时候，你会第四节就让你看见神在天上看这些事情，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立体的诗歌。 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骆宾王这个帝王帝京诗哈。刚刚我们那个这几节的经文叫讲一些什么呢？他讲说外邦的君王在那里一起的算计哈，在那里商讨，甚至组成联盟。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个捆绑跟绳索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他们觉得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王或者有一个什么把绳子绑在他们的脖子上，把一个恶重担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这些王说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我们要推翻他，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好，那个捆绑就是绳子，这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嘛，因为大家出去外面，今天的美国文化是与兽为友的哈，每一个哈，尤其是新英格兰，你傍晚的时候出去跑哈，你就发现跑步的人都会带着一只狗，多数带着一只狗哈，因为这是最 cheap 的事情，最流行的事情哈，好像你到哪里去要带一只狗哈，就是很容易跟人家沟通哈。那甚至我不知道你这个 Chelmsford 有没有狗公园，没有 啊，那还不够进步哈。我以前住在 New Jersey 的时候，住在 East Brunswick 哈，我家的前面就是走不远就是镇上的公园哈，足球场有13个足球场哈，然后旁边啊，一进足球场之前先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牌子，上面写着 East Brunswick Dog Park 狗公园，那是干嘛的？给镇上 East Brunswick 的人呢，这些主人们任何时候你要去遛狗可以到那里，所以呢狗公园是很好的社交场合哈，你家的狗我家的狗大家都聚在那里了哈，然后主人们就开始做朋友聊天了哈，所以呢狗公园 Dog Park， 我刚去的时候说什么叫 Dog Park，后来去久一点我进去公园我才发现哦，里面真的有个狗公园哈 Dog Park。 那所以呢你在狗公园就看到哈，那个主人都要在狗的宠物的脖子上嘛哈，都绑一个绳子，那这一些外邦的君王呢，他们就在那里起来要反抗一个人哈，反抗一个王， 那个王就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但是这些人就不喜欢他，因为他觉得是一个束缚，所以他们想要聚在一起，要谋反，然后呢要脱去他们的绳索，就是说脱去那个王家给他们绑在脖子上的那个绳子哈。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哈。到底普遍的世人是喜爱神还是不喜欢神？你觉得呢？不喜欢。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就到那个 Boston Market 去吃早餐，我们几个神学生哈，就在威米斯特神学院，我们几个神学生啊，就带着小孩去吃哈。那我们吃那个炸鸡之前先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人破口大骂，一个老太太哈，很时髦的老太太就在我们前面一个桌破口大骂，他们难道不知道吗？我有我的自由，为什么他们要在我面前祷告？哇，把我们吓一跳哈，祷告不可以耶。然后从我们祷告，我们就若无其事继续吃哈。他就坐在那边非常痛恨我们，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一直骂我们哈，就一直骂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公开的地方祷告，我们侵犯了他的自由。我是很想走过去说对不起哈，你有不祷告不信耶稣的自由，那难道我没有祷告跟信耶稣的自由吗？今天的世界是这样，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大家到外面吃饭会不会祷告，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我们就实行吃饭祷告，在任何地方我们吃饭都谢饭，这个是做见证最简单的方法。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基督徒比例是人口的14-20%，就说你五个人在新加坡路上随便走，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好，那他们怎么样呢？到了那个小贩中心，就是 food court， 哈，到 food court， 我们叫 Hakka Center， 在新加坡叫 Hakka Center， 到那边大家就点好菜吃饭，一坐下来，你在谢饭，哎，那边也在谢饭，那边也在谢饭，这个是最简单的做见证的方法。如果我们大家去外面吃饭都有谢饭祷告，你不管他们怎么骂我们，就是谢饭祷告，好，这是个很好的见证啊，也很容易做的。新加坡人就这样。好，所以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哈。在新加坡你一坐下来吃饭，就这个祷告那边也在祷告哈，甚至有人祷告完就过来打招呼说，诶，你是哪个教会的，然后我们就做成朋友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就说世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君王，他们不喜欢耶稣，他们不喜欢神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边的注释哈。这里讲到那个商议，就是说他们联合起来，而且是在谋反，不是说开正常的会议，是一个谋反，想要推翻这个神的受膏者哈。那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诗篇写的时候是有个，虽然他没有标题，但是是有个背景。当时真的有一个王登基了，登基的时候就是讲了这些话，然后那个仪式当中就做了一些事，所以呢当时诗人就把这个诗写下来哈。这边说到受膏者哈，那后来这个字就变成在新约里面就是弥赛亚哈。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有一节讲到说，我们要用神，当天上的王看见了哈世上的王在那里的时候，第五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就是说天上的王看到地上的王那样，他就发声了，从天上发声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他说天上的神要在怒中责备地上的王。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哈，而且哈那个受膏者又换了一个人出来了，好像那个电影哈荧幕，先是大家在那里千军万马在那边讨论哈，然后天上有声音就说话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主角出来了，那个受膏者第七节又另外一个主角出来了，而且他说话了，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今天那个登基的王说话了，好，那个登基当天登基的那个王说话了，他说这节经文大家觉得很熟啊？什么时候耶稣的整个的事工当中，什么时候 讲了这句话。在四福音书里面，当耶稣领从约翰施洗约翰受洗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啊，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就是引这个经文。所以诗篇第二篇呢，是在整个诗篇里面，在新约被引用相当多次的一个诗篇。那所以现在另外一个主角出来了，这个受膏者就是神所选立的这个人出来，而且他传神向他说的话。那其实这也是当时的习俗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些电影是讲以色列的，或者中东或者伊朗那边的电影哈。那他们当时登基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有像这样的对话哈，那个登基的王要向天下昭告，他要讲就是刚讲的哈。那像英国也是嘛，生了小公主就要受洗，以后就要在，或者是结婚以后就要在那个皇宫哈，白金汉宫的那个阳台上要昭告天下，对不对？要发表他的声明哈，要有一些叙述。所以这个被高立的王，要登基的王就说了，我是神所立的，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呢，神还应许他说，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做产业，然后将地级赐给你做田产。第九节是一个当时的习俗，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当那个王登基的时候，在中东哈，古代的时候登基的时候呢，他要拿一个权杖，铁做的，还要给他预备一个瓦器。然后当他登基，他被带上那个王冠以后呢，他就要在众人面前拿着他的那个权杖，然后铁做的哈，是金属的，很重的，然后呢把那个瓦器拿了，然后打碎它。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他这个王登基将来是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他要像这个诗篇上说的，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样的习俗有没有延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王登基做些什么啊？现在没有了，对不对？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哪一个总统，他就职典礼也是要宣誓啊，然后也要发表演说，对不对？像刚刚这样，还要做什么事啊？他要讲话还要做什么？
开
香槟酒。开香槟酒。然后还有做什么？放鞭炮啊，在我们那个东方的文化里面就有很多活动，有放鞭炮嘛，就是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习俗的一个转演变哈。那说到那个香槟酒，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我现在住在海边哈，所以常常看到船，那个船哈，你那个一条船做好了，第一次下水的典礼要做什么？要拿一罐酒，然后要打那个船哈，要把它打碎哈。但现在可能改一下哈，也许没有真的把它打碎，就是开了哈，然后喝哈。那还有今天这种犹太人的习俗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犹太人的婚礼哈？没参加过，可能也看过。他们都在外面结婚，搭了一个帐篷，然后拉比为他们证婚，然后最后新郎新娘哈，礼成的时候要做一件事，哈，就是像现在这样子，他们拿一个瓷器给这个新郎新娘，当场把它摔碎。那我们中国人说，哎呀，糟糕啊，岁岁平安，怎么可以婚礼一刚结为夫妻，马上就把它打破东西哈？那我们说不吉利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哇，那个岁岁平安嘛哈，这怎么可以把东西打碎呢？可是在犹太人的婚礼的习俗里面是要这样的，那意思就是说，宣告我们现在是夫妻啦哈，宣告我们现在是夫妻了，所有的那个过去男朋友女朋友什么过去的事都过了哈，我们现在是夫妻了，所以旧事已过，现在是新的，我们是新的家庭哈。所以我们从我们今天的一些生活习俗还多多少少看得到这个仪式的存在哈。好，那我们说来看看这个受膏者在第十节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这个新登基的王他还要对邻国的王发出警告。所以呢，像在古代的时候，如果新王登基的时候，常都是政治不稳定的时候，特别如果说这个新王是个年轻的王， 好，那通常还要有摄政王啊，要王太后啊，或者是那个王爷帮他设立国政哈。所以如果他是个年轻的王即位的时候，那个政治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发生战争哈，人家会敌国会趁虚而入，所以那个时候君王登基的王常常也要发通告，而且他要发表演说，要向邻国发出警告。那这里就是了，这个神的受膏者呢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然后呢还教他们怎么做，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就是说神所立的王哈，比如说所罗门，比如说大卫哈，他们登基的时候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他们也要向列国发表他们的宣言哈。所以呢他就是要他们哈，要存着战兢而快乐。人怎么样可以存着战兢跟快乐呢？怎么这两个东西可以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古代的时候如果要去见王，好，大家都看了很多那个清朝的戏嘛，对不对？你要去见王可不可以直接就这样站着去啊？不可以哈，一直到了19世纪哦，都还不可以，就是到了清朝的时代，你要去见王的时候，你要即使见一个大官，你都不可以站着走进去的哈，那马上脑袋就要落地了哈，不可以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那个颐和园去参观过，有没有到过颐和园？你到了那个慈禧太后的那个她的平常坐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哈，她是在那么高的地方，坐在那个她的那个颐和园，她那个殿是在山顶上嘛。哦，记得走好久哦，冬天的时候我去那个颐和园走好久，在大雪里面走好久，走到山上啊。满身大汗才看到哈，才比较靠近那个真正的皇宫的地方哈。然后呢，他的位置其实是跟人离得很远的。然后他要发布什么，就是从那个山上高高的地方对着下面他的百姓发布哈，发布消息。所以呢，王好像都要在那么高高的地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经图，这里说哈，你看刚刚的描述就是讲说。那个登基的王有没有讲他长得什么样子，有没有讲他的王位怎么样，都没有，他讲的是神喜悦他，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讲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但是呢我们看中国唐朝初代哈，唐朝初代有一个诗人叫骆宾王哈，那骆宾王他这样写，他说山河千里国，然后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他这首诗呢很华丽，里面什么千门万户啦，又什么多少宫殿啦，36个这里三条九陌立城卫哈，汉家离宫36啊。他就说那个皇宫里面哈，妃子住的地方就有30个地方啦，36个地方哈。所以他就是用很华丽的文字来形容，他用那个华丽的文字来形容皇宫，因为他说如果第二句就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去看看皇帝住的地方有多雄壮，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天子哈有多么尊贵呢？就好像那个颐和园，就是盖的那么漂亮，你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山头上那个很漂亮的雕梁画栋，然后你要走很久才上去啊。其实以前的时代，那个地方百姓是不能上去的，下面都有侍卫，你根本上不去的哈。今天才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哈。所以呢你看看哈，这首诗跟第二篇有什么不同？很不同，对不对？他用很多的文字，你看我们这个诗篇第二篇才几节啊？12节。他这里这么多，他讲皇帝住在什么地方，有多少诸侯，后宫有36院哈，然后呢里面有什么东西哈，雕梁画栋，然后呢椒房窈窕连金屋哈，他讲了他那个皇宫哈是金雕玉琢的哈，然后有多少街道，然后呢他的名声有多大哈，然后哇都有多少战士哈，多少王公贵族哈围着他，这样他说这样的排场才能显出这个天子的尊贵。那神的受膏者需要这样吗？不需要。 神的受膏者他被神立为万王之王的时候，就是神说了就算了。所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我们再回来看一看诗篇第二篇，这里讲的就是神跟这个受膏者这个王他的关系，他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后来被引用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耶稣出来侍奉，他的公开的事工开始的时候，是由他的公开的到约旦河边受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开始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登基一样的，因为那个经文就在那里，所以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受洗有多么重要。好，那这边讲到说铁杖瓦器，接下来呢他这个受膏的这个新王就说我们要以嘴亲子，然后呢要跟这位世上的君王要来跟这个新登基的王，也就是神所立的受膏者和好，而且要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那被新约引用就是这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啊，那膏立他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诗篇要讲的是什么，第一篇是讲人生怎么过，第二篇讲什么，第二篇讲天人关系，天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讲到神的国。所以这边我们来想一想啊，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我们来思考，对于这样的一个王，对于这样的一个诗篇第二篇所描写的这个君王，神所立的这个王啊，我们常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得很顺，说得很顺啊。那我们从这首诗篇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跟这个王，我们一定要跟他保持关系，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他保持关系啊，就是要战兢而快乐。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场景，说如果你要去见清朝的皇帝哈，我曾经读到一个宣教士的信哈，魏三卫他写他去见那个同治皇帝的时候是怎么样进去的，他跪着进去的哈，人家就叫宣教士嘛，他还是美国的外交官哦，就是代表美国的 Congress 国会住在北京哈，那个时候他就进去见清朝的皇帝，他说根本就是一进去的时候黑压压的，地上跪满了人，所以呢他也被迫，他宣教士在美国派去的在中国的宣教士不会向人跪的，你知道吗，除了向神祷告跪下来之外不跪的，可是清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跟外国接触过所以他硬要这个宣教士跪着进去啊，所以整批宣教士就被迫跪着这样进去见皇帝哈，其实根本见不到，他说前面黑压压的跪满了人，所以他只能在后面，然后他就偷偷的抬头，因为不可以抬头看君王的，所以每个人跪在那里都是五体投地哈，然后低着头，然后要跟王哈禀报什么事情哈，要跟清朝的皇帝禀报什么事情哈，是要先写好，之前就要写好，用毛笔写好哈，红色的那个绸缎哈，然后写好之后呢要请人帮你送上去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你要那个奏章奏折，不是说你就这样大拉拉走上去就给皇帝哈，你要经过好多关卡，你要早早提出来早早写好，然后呢那些亲王啊恭亲王啊怎么才出来帮你拿进去哈，才递给皇上，那所以不能随便递给皇上的哈。那我也看到了当时恭亲王的名片，你知道当时的名片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名片是硬的哈，甚至有撕不破的纸印的，怎么样都撕不破哈。那你如果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哈，你还可以看得到，我是在耶鲁的图书馆的大学图书馆的档案室看到的哈，它就是差不多这样小哈，就铁它的名片哈，我们说我们看很多古装戏说拜帖子嘛，要投帖，因为真的是铁哈，我们现在是一小张纸，当时的那个是丝绸做的，然后按照你的身份，有的是金黄色，有的是红的哈，看你是什么身份哈。那像那个恭亲王他就红色的哈，他是亲王嘛，贵族，所以他里面就有一张纸哈，可能也是绢布的哈，也可能是那种宣纸，写着恭亲王奕欣，那这就是他的名片。所以古代人哈，中国古代那个名片哈，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纸哈， 它还留存下来，它在档案室里面看得到，是用布做的，是用布用毛笔写的，所以还可以保存到现在几百年哈。所以他就是说他递的帖子，他见那个王其实是见不到的。那么他是洋人，所以他比较大胆哈，他说反正没有人在看我嘛，大概只有那些皇帝两边那些武官在看哈，所以在监视，所以他就偷偷看了一下。他说哦，那个皇帝哈就住在很遥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哈，大家都听不到他的声音的地方哈。然后所以下面皇帝皇宫身边才需要侍卫嘛，皇帝说朕说什么什么，下面的人就要帮他传声。我们现在有扩音机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有麦克风，当时没有，所以皇宫里皇帝旁边啊站着一排壮汉，皇帝说什么太后说什么，马上就要人怎么样替他传话。所以呢先传了这个人，这个传令兵可能只有这一块的地方听得到，所以再远一点停车场那边，那边还要再一个传令兵，还要在那边有一个人喊，第二次再喊一遍哈。所以皇帝说一句话哈，一句话传到后面去哈，大概要十几分钟到三十分钟一小时都有哈。所以那是封建时代了哈。所以就是这样，那个宣教士就说哦，他第一次见皇上哦，实在是非常不愉快哈，被迫跪下去，然后也没见到皇上哈，然后皇上说什么他也听不见哈。那但是这宣教士很努力啊，那很努力了很久哈，等到订千金条约之前，他已经可以跟其他的美国派到北京的宣教士外交人员可以走着进去见那个乾隆皇帝了哈，就是可以转向走进去啊，不是乾隆，是那个同治之后的哈皇帝，他可以走进去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改变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万王之王的面前，如果按照旧约诗篇第二篇说的，我们是要战惊而快乐，你要见王是很兴奋的，但是要存着战惊的心。好，就好像我们今天来教会敬拜神，我们是很快乐要来见神，我们心中很快乐，但是也有战惊。特别是当你服侍的时候， Lina 可能就很知道了哈，你要领唱诗歌的时候很喜乐服侍神，但是也战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而且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轻慢不得的哈。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可以用这个君王，这首诗是君王诗，就用那个君王登基的情况的那些仪式，我们可以来理解当时的状况怎么，然后来想到我们今天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服侍神，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服侍之外怎么样来亲近神，是战惊而快乐。那我们中国人是讲孝道的民族，可是同时如果从这个君王的角度来看，一个臣子对于君王应该有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啊？忠，对不对？中国人就是忠孝两全，这样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圣人了。要忠于你的君王国家，在家里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做一个读了诗篇第二篇，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说，哎，那这样的一位很有威严的君王，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耶和华神，这样一位耶稣，我们怎么样跟他保持关系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亲近他？所以诗篇第二篇就让我们说诗有三个功用，智、情、义。那这个是做什么？智，对不对？这首诗就有这个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我们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要战惊而快乐，然后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当外邦在那里喧闹，要推翻神的受膏者，要挣脱神所加给他们的，他们认为是神所，是恶，他那个肩膀上背的恶，要挣脱他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好，那所以呢，我就想到说，那我们读了这篇诗，我们要讲的，如果一个字来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读的诗篇第二篇，我们应该有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有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忠于神，要忠于神。啊？对对，就是忠，要忠哈，要忠实的去 读经去了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要做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应该做的事。那我记得几年前我碰到一个师母，她很在中国一直在服侍，那有一次我就跟她谈，就讲到说啊，我每天都很想念我的父母亲，因为我从结婚以后就跟着吴牧师就这样到处去了，大家都晓得我们结婚刚刚过了32年，搬家超过28次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我已经变成了习惯，我的习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念我的父母，想念我的亲人，我的婆婆，想念我的吴牧师的哥哥啊嫂嫂他们。每一天的习惯就是你活在这里，你在想天亮的时候我就想哦，我妈起床了我们这里天亮我就想哦，妈妈这时候要洗澡要睡觉了，等到我起我要去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妈妈现在起床了哦，等一下去买菜，等一下爸爸要到哪里去了，我就在想他们所以我说我们住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是住在日不落国，当我们日落的时候我们的家乡太阳升起，当我们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家乡日落月亮升起，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海外的华人，我们是住在日不落国，我们是住在永远的思想思念思乡里面。所以我就跟那个师母讲说，我觉得我很愧对我父母，我很早就结婚，然后我跟着吴牧师结婚几年他就蒙召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越跑越远越跑越远，就从高雄搬到台北读神学，从台北又搬回来没多久又跑到新加坡去了，他都去新加坡好几年，又到美国，越跑越远越跑越远都没有机会回乡那我就说我觉得我不能尽孝，我觉得我很愧对我的父母。那我知道这师母他年纪很大了，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拉着我的手，年纪很大了，他跟我说，姐妹，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要选择尽忠。我听他这句话我就在他面前开始哭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但是你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你的父母跟神，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不能，你希望你能尽孝，你想你希望回乡去孝顺孝敬你的父母在他们身边，但是神对你有托付，你要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要尽忠。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掉眼泪，我也掉眼泪，因为这个师母他的母亲过世两年他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家人敢告诉他，因为如果告诉他他一定会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去，所以他们不敢告诉他，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痛哭一场所以他有这个经验，他告诉我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要尽忠于主。我想今天诗篇第二篇也是这样提醒我们，作为万王之王的门徒，我们要尽孝，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孝顺我们的父母，要善待我们周围的人，要爱我们的邻舍，但是最重要的要尽忠于主，你要忠于主，无论什么事要先忠于主。所以我就把这个师母跟我说的话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读了诗篇第二篇我们对于这位万王之王应该有的一个情怀，我要选择忠于主。如果你的父母在身边好好孝顺那个是很大的福气，如果你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尽量孝顺尽量去爱他们，但是如果神对你有特别的托付我们要先忠于主。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上借着诗篇第二篇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万王之王。我们平常说的好容易唱的好容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你是这样一位神所高立的受高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说你是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是你的子民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忠于你。愿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星期里面再一次的去默想诗篇第二篇，让我们想到 人间的许多的诗歌歌颂的是爱情，是家庭，是国家，是社会。但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的，我们所有的情怀都是向着主发出的，我们要听的也是主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愿意忠于你，愿主你悦纳我们所向你而发的祷告和心愿，愿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忠于你。我们在很多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靠着你有勇气，我们选择忠于你，为你做见证，就是忠于你。谢谢主给我们这篇诗篇，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